好了，那么就是我们讲的是，我们一定要一个圣洁的生活，对吗？圣要举圣洁的手，男人你的圣洁的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就讲了什么？举起圣洁的手，要怎么样？随处祷告，对吗？随处祷告的男人是信靠神的男人。为什么神要告诉男人你要随处祷告呢？因为男人常常你会发现，你们告诉我现在信主的男人多还是女人多？女人多，为什么呢？因为男人和女人不太一样，女人是比较感性的啊。女人是这样的，我带一个女人来到这个教会，她一看这个教会，哎呀，这么好啊，在外面没有这种气氛，大家都那么，所以马上我要这个神，你看她是凭着感觉她就要的。男人不是，男人是理性的思维，男人常说，我要好好看一看，就从道理上错都说不通，对吧？我们受了好长时间的这个，你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思维方式了，你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了，就是你受的无神论的教育。从小就受，所以你这个行为的思维定式，你跳不出这个固有的模式，这个圈子也跳不出来的，对吗？所以大家注意，这男人比较难以接受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你们会知道，神因为让男人修理看守，也就是说，教会的工作、福音的工作，这个很多工作是要靠谁来完成的？男人，因为神让男人修理看守，让女人来帮助他。所以姐妹们，你们就是在教会里再多，你们要时刻预备着怎么样的？就是你们等待着，当教会有男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马上意识到他是个男人，他是未来的一个在教会修理看守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弟兄。所以大家不要说我灵力比你强，所以我要带你，不是的，你该要服侍他，对吗？好，丁刚来，好，下次由你来带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不会没有关系，对吗？他的妻子教他，帮助他。对吗？妻子你不要当众教他，对吗？回到家里教他，然后带着出面是由丈夫来出面的，对吗？所以在家里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来只要来的公共场合，记住这个次序，开始丈男人来带，男人来带敬拜赞美，男人来祷告，虽然很幼嫩，但是我们来为你祷告，我们来帮助，我们提供资料，我给你谈我的一些想法，但目的是要鼓励男人要起来，要站起来修理看守，对吗？要请男人。所以当教会里面男人站起来说，但弟兄姐妹，如果教会里是一帮女人没有男人的话，你这个教会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对吗？做不成的。所以一定要男人来做工，因为神让男人来修理看守。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为什么那女人就不能修理看守吗？女人也能的，但是神给每个人不同的作用，神这个非常奇妙。我给大家讲过那个用钻头打一个圆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对吧？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说应该是用绳锯来把这个木板中间来锯一个圆的，你打一个洞，这个钻在这里是助手，打一个洞，然后开始这个用绳锯把它这个圆把它切割下来。但是那个工人怎么样？因为看到这个钻头，哦，原来也可以打洞，就沿着这个圆的这个线用钻头一个一个的嘟嘟嘟，用了5倍6倍的时间，而效果呢还不是很好，对不对？所以你费了很多的力气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就告诉我们神造每个人有不同的作用的。所以大家注意，所以女人要那么，这是我们讲姐妹要把男人要推起来，对吗？所以女人来到教会就知道，我是一个未来的助手，你还没有结婚，你是未来的助手。如果你是个妻子，你现在就是助手，对不对？好，那么就是我们就开始要时刻知道自己的身份，来这个把男人们让他们来站起来。一会儿我们最后结束时你会知道男人站起来有多么的重要。好了，那么。这要对男人说，男人，因为你自以为你的身大力不亏，脑子有很逻辑思维，神是要你来修理看守的，所以男人常常是按照自己的能力怎么样，而忽视了一个寻求神的旨意。这个事儿我能做，你马上风风火火就去做了，这是男人的一个非常习惯性的事情，这事很容易啊，所以你就做了，对吗？你兜里有20块钱，走的路上你饿了，你就不说主啊，求你赐我午餐，你拿着钱就去买去了，对吧？你觉得无所谓。但是不行，神告诉你，你要随处祷告。任何事情，你不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要依靠自己能力，对吗？神给你这个能力，但神让你跟他同工，所以你一定要问，你要帮着一个师傅来，你是学徒的，你帮着师傅来做事，你一定问，你不能进了以后拿起什么你就开始做，你一定问师傅，你看我来干什么，对不对？是不是啊？你把什么准备好，你就按照师傅的话去做，哎，师傅就悦纳你，对不对？你让你觉得你什么都会，你进了以后师傅正在做这个，你拿起来噼里啪就给师傅做，你帮倒忙，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随手祷告主啊，这是应该怎么办？当你要是寻求主的时候。祷告神的时候，实际上是你神要看你有没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因为祷告一定是谦卑，是不是？有不是没有人是这样的，我很骄傲，我能干，你不祷告的，对吧？所以你一定是，哎，主啊，这事儿不行了， 所以你才会祷告。所以祷告实际上是一个谦卑的心态的一个展现。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说什么，保罗也告诉我们，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是圣灵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有时候真是这样，你遇到一些事以后，你在那就是这样，哎呀，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也不知道说什么，对不对？是不是？是吧？但是神看，神知道你要祷告什么，因为你这个时候神知道，哦，你谦卑下来了，你谦卑下来，你不靠你自己能力了，好了，神就开始怎么样？神就开始动工了。阿门。所以随手祷告实际上就是这样，对吧？你谦卑，你知道你不，你没了。没有主的工作，我们这几天在做这个工作，你也可以看到，我也告诉你，当我认为主没有做工，是我自己在做的时候，你们也感觉到语无伦次，对不对？逻辑关系也不对，全都出现问题了。所以赶快停下来，因为不是主在做工，是你自己在做工。停下来，安静下来，好好祷告。当你觉得圣灵又被充满的时候，好了，这是神在做的，对吗？神在做的，那时候就是这个工才有效果，才有意义。否则的话，你是事倍而功半，甚至没有功。对吧？白白的做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看神对女人的要求，神也针对女人的特点提出对女人的要求。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提摩太前书二章八到十五节，一起来念。一二，
又
愿
女
人廉耻
自从，以正派
衣裳为装饰，
不以编法
黄金珍珠和贵
价
衣裳
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圣人相比。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中。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好，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彼得前书三章三到六节。
你
们
不要
以
外面的
编
头
发
戴
金
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
正是以此为常饰
顺服自
己
的丈
夫，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
你
们
若
行
善，不
因
恐
吓
而害
怕，
便
是
撒
拉的女儿。
好了，我们把这两段经文的把它比较一下，大家会看到他们因为是保罗和彼得，保罗和彼得是据我们知道对基督教的贡献最大的两个门徒，对吧？好了，我们看看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女人打扮，他针对女人的特点提出女人的打扮要怎么样，要端庄，要正派。我们看看提摩太前书，他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服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服为装饰。彼得说呢，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你看两个人都在谈这个，为什么都指着，因为女人有这个特点，女人都非常喜欢，都爱美，对不对？女人爱美好不好？女人爱美是上帝给她的天性，她当然要爱美，没有关系，不是说女人不能够爱美，对吗？而是说什么样，就是大家注意，他说你的打扮要正派，要端庄。这里没有告诉你女人不要那个美，神给女人的美貌，这是神的恩赐，女人美不美是很美啊，对吧？在男人眼里女人非常美，这是神就是这样创造的。但是大家注意，女人的打扮的一定是非常正派、非常端庄的，因为当一个女人呢，对大家注意，我们的当丈夫的没有不喜欢自己的妻子很美的，是不是都喜欢的？但是大家注意，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女为”。悦己者容，就是我这个美貌，当我结婚以后啊，我这个美貌不是给别人看的，是专门给谁看的？是专门的给我的男人看的。女为悦己者容，就给你这个男人看的。那么好了，但是现在很多的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女人怎么样呢？啊，不管结了婚的没有结婚的，会着装非常的过分、夸张，对不对？张扬。或者是暴露，对吗？这种情况呢，大家注意，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就当一个女人呢，对吧？你打扮得很漂亮、很美丽、很美丽的女人，但是你如果打扮很正派、很端庄的时候，男人是会很赞叹您的美丽。但是你怎么样呢？对，很端庄，男人会有一种敬畏的、很尊敬的感觉，对吧？他不会产生一种淫乱的想法，对吧？他就觉得，哎呀，她很美丽，可是一种肃然起敬，他不会产生一种淫邪的一种方法。但如果你的打扮很张扬、很暴露，对吗？很有诱惑力的时候，男人脑子里面、心里面会产生一种这种不好的想法。有人说那是我的打扮，他爱怎么样那是他的事情。大家不是的， 因为男人全都是罪人，是不是？他有这个原罪在里面，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你当男女人端庄的打扮很正派的时候，他就会大大的减少男人犯罪的这样的几率，对吧？你想，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这样的这个婚前的这个两性关系以及这个强暴妇女这样的案件在这个社会上这样大猛增呢？这样的就是因为大家注意，他们都受到了很多性方面的刺激，刺激来自于网上、杂志以及这个周围的这些暴露的、过分暴露的这个女人的打扮，听见吗？因为这个东西，男人是不受这个，他是受眼目情欲的这个男人的这个性欲的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这个眼目的情欲，所以一刺激他们把就里边这种这个罪恶的产生罪恶的想法，说这个罪慢慢在里边就怎么样，就生了根了，对吗？他就开始变成了这个刚开始一个欲念，这个欲望就慢慢变成了罪，所以他开始有机会，当认为这个条件合适的时候，所以他犯罪的里边就从里边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姐妹们，我们来到教会，在外面，因为外面你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们也要让世人年轻的这些女人们知道，这个暴露实际上说，因为女人是弱者，记得吗？女人是极易受到外力的攻击和伤害的，所以你的端庄的打扮实际上是对你一个自我的保护，对不对？那么你过分的暴露，实际上你这个女人的过分的暴露，实际上就有个潜台词在里面。什么潜台词呢？就当一个女人打扮的过分的就太夸张，让众人面前，我们都讲现在女人讲究回头率啊，对不对？他认为我这个打扮很暴露，我走到哪儿男人都看我，他觉得哦，一种价值感，就是一种很可怕的价值感，懂吗？因为你这个东西，你实际上是这个你的暴露的衣裳在告诉周围的男人，我是你们可以追求的，对，我就可以追求的。所以你是在叫什么呢？你是在吸引进攻，对吗？吸引敌人进攻啊，对吗？在军事上有一种就是故意的虚张声势，然后让敌人怎么样把注意力哇全集中到你在吸引进攻，你在引火烧身，你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对吧？你很危险的。那么，所以我们告诉基督姐妹们，这个教会是神已经分别为圣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谨慎自己的衣着打扮的，不是不能美丽，可以美丽，但一定要非常的正派，非常的端庄，而且不要追求美丽的衣裳啊，美丽的这个服饰啊，这些东西。所以这是特别要告诫女人要需要注意的，这是女人的一个弱点。第二个，他讲作为女人要特别的沉静、温柔和顺服，女人的一个，这是女人的特点，对吧？很多的女人，没错，你的灵敏很成熟，很那什么。或者在你很能干，你很能工作，但是这些事情因为你做的太多的男人做的事情，修理看守的事情，所以它会让你的性格把你导向成一个男性化的一个性格。所以神已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女性所应有的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要沉静、温柔、顺服。我们一起来念的提摩太前书十一章十二节，十一到十一二。
女人要沉静学道，
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的，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静。
彼得前书三章四到五节，一二。
只要以一年存在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为常事，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
色拉经常
称他为主。什么意思呢？第二讲就是，女人呐、啊，你不要以那个衣服啊。这个装饰啊为这个给别人看的东西，对吗？这个是不好的，很危险的，而且是不好的。怎么样呢？那以什么温柔安静顺服这样的一个形象展示给别人看，对吗？而且呢都以这个为尝试，尝试就是为优点呢、啊、
以这个荣耀的地方，对吧？现在我们都是这样的，哎呦你这么听你丈夫的，真是的，对吧？你看都是以这个顺服啊，为什么为这个为短视，这不是为尝试，对吧？为这个你的弱点。到教会里面应该是看哪个姐妹最干净、最温柔、最顺服，以这个大家你看人家这个多好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家赞美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像我在那个有些地方姐妹告诉说，我心里很顺服丈夫，但是我跟那些姐妹的时候，我就故意不显出我顺服，因为你要说顺服的话，别人会觉得你没出息，对不对？不是的，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是你要声张这种正气，对吗？所以女人都是。为什么现在的女人觉得这个温柔安静顺服这么困难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在从小的时候，对吧？从小的时候家里没有这样的一些概念， 不认识主，或者认识主也没有领受圣经中这样的教导，所以就由孩子自由的去找，对吗？因为男女都一样，所以女孩子天天玩也是跟男孩子玩一样的游戏，做一样的事情，或者鼓励他们要竞争，要开始要这个要出头，要叱咤风云。所以女人现在就越来越强，越来越这个向这个男性化的这样的发展，对吗？那么怎么办呢？从我们这代开始，我们开始教育我们的孩子。如果男孩子，你从小告诉他，儿子，以后你要修理看守的，所以你要怎么怎么样，对吧？让男孩子玩一些男孩子的游戏，所以男性的性格就会得到这个发展。女孩子呢，过去封建社会，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们用强制的手段给你一些律法，让女人怎么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吧？你要琴棋书画，你说话要慢，你走路要怎么穿着个这个长长的裙子，让你走路走得慢的，对不对？所以他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训练。所以他进入婚姻以后怎么样呢？他已经习惯了，对吗？这种不苟言笑啊，这种很端庄啊，举止很稳重啊，所以你一看大家闺秀，所以他用这个手段。但是这个东西会让我们不是提倡这样的手段，就是说，但你要注意到，他有他的一定的合理性在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的，当我们的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一向丰丰厚厚的要，你要告诉她，哎，闺宝贝儿，你是女孩子，女孩子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吧？给她一些很好的一些锻炼，给她一些很好的一个教导，让她从小就有一颗。练习他这种温柔安静，也打磨他这种浮躁的心情等等，让他慢慢的预备好这个心。当我在这个进行这个婚前的培训的时候，我就跟那些弟兄姐妹们讲，我们现在的青年男女，你的沟通的技巧比几十年以前要好得多，对吧？你接触异性的机会比过去也多得多，你物质的准备比以前要丰富的多。但为什么我们觉得比以前更加难以进入婚姻了呢？过去又穷，身体发育也不太好，对吗？又这个沟通的渠道也很少，甚至两个人从来没有见面，媒婆一说第二天就入洞房了，对吗？你会发现那离婚率基本等于是很低很低，对吗？那么现在呢，自由恋爱，那结婚离婚的比以前要多得多。然而你告诉我，现在的婚姻和过去的婚姻，你觉得他们哪一个感受更多的幸福呢？现在绝对感受不到像以前那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灵的预备不够，心灵的预备不够，对吗？所以当我那个时候，虽然各种条件不好，大家接触的机会也不好，也不懂什么沟通，也不懂什么浪漫，好都不懂，但是人们的心已经做好了准备。男人知道，我长大了以后，我要在家里，我要一家之主，我要这个支撑这个全家，我要为家里挣这个保护我的全家，带领我的全家，抚养我的全家。好，女人就知道，我进了，我嫁鸡随鸡，嫁犬随犬，我进了以后，我要一生一世的要做一个温柔贤良贤良的这样一个母亲。所以这个心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上帝允许他们进入婚姻，而且给他们一个很稳固的家庭。而现在的女人虽然有了自由，但是人们的罪性也在里面，所以就开始这个发展，对吗？人们按照自己的，所以你找到一个婚姻，好，我认为这是我好的很好的婚姻，我很爱。但进入婚姻以后怎么样呢？人们的罪性在里面，慢慢的你会觉得不好，对吧？你这个觉得慢慢的啊，找错了，你为什么离婚？就因为找错了，对吧？是给你一个自由，你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原则在里面指导的话也不行的。那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告诉说，你会在锤炼一颗你这个温柔沉静顺服的心的时候感到非常的痛苦，很难受，多种原因。一个是从小没有这方面的教导，没有这个从日常生活中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个素质，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在练的时候是非常痛苦。但没关系，怎么办呢？你开始安静在神的面前，求神的大能在里边工作，听懂吗？求神呢，你开始改变我。神不在乎你现在做的怎么样，而在乎你这个心开始谦卑下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呐，你给我让我沉静，对吗？你开始练习，在一些场合你开始变得安静沉稳，开始变得不那么张扬，然后推举自己的丈夫，就像萨拉一样，萨拉顺服自己的丈夫，神也为我们看哦，神为我们树立这种榜样，就告诉女人们，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对吗？我姐妹们，你要以撒拉为榜样。撒拉是什么样的？撒拉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彼得前书三章五到六节，他讲什么？他说，就像撒拉一样的，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常事，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他就说，因为撒拉呢是这样的，撒拉是以色列的国母啊，对不对？我们中国有一个话，皇后就是国母，国母的 角色是什么角色呢？你知道吗？是母仪天下。什么叫母仪天下？意思就是说为天下的女人做一个做妈妈的榜样，看到没有？做一个榜样，就是现在讲的第一夫人的第一夫人，你在这，大家注意，现在我们全都是，对吧？萨拉是我们的榜样，神经说你，我们基督徒姐妹都要效仿萨拉，萨拉就是你都要像萨拉那样，萨拉是母仪天下，你要给天下的女人们做一个什么贤妻良母的榜样，你看到没有？不是风风火火的外边啊去沾吻，而是做一个贤妻良母的榜样。当他看到一个过去风风火火的一个女人，现在在家里变得非常的端庄温柔，一个这样的一个女人的时候，别人说：“哎呀，她怎么变成这样了？”啊，这边，因为别人看得很美啊。你知道，一个家里面如果有一个贤妻良母的话，是全家人的祝福啊，是不是啊？全家什么？这个家里如果有的女人都叫对当女强人，不愿意当这个贤妻良母。我就问他，我就说，如果你，我问你，你愿意你妈妈是一个贤妻良母，还是愿意你妈是一个女强人？你都愿意妈是一个贤妻良母，你看到没有？但到自己的什么呀？你愿意自己是个女强人，就是一种很，就是你要找到自我的价值，你要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愿望去发展，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回到神圣经的基础上来，按照神的意识去发展，所以你就会变成一个讨神喜悦，你不是讨人的喜悦，你是要讨神的喜悦。阿门。所以我们就这样的时候，对吧？像撒拉那样的顺服，像撒拉那样的行善，就是你开始安安静静的做一些服侍的事情，做一些善事，低调的去做这些事情，你是给神做的，对吗？当我们张张扬扬做好事的时候，大家对神已经人已经纪念你的好处了，对吧？你这个东西已经记住了，但神不纪念了，那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纪念呢？安静的低调的做好事，不去让别人故意的去看到。你过去想让人看到，现在也开始变得不想让人看到，听懂吗？当你不想让人看到的时候，神就看到了。行善就是这样的，你要低调的多多的做这些事情。做什么善呢？就是做神所喜悦的善事，听懂吗？好了，不因恐吓而害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姐妹们因为身体比较软弱，情感也比较软弱，所以你常常是没有安全感的。女人最大的需要就是需要安全感，对吗？安全感。所以你为什么这个当亚当夏娃有犯罪的时候，亚当你说你看都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她一埋怨，女人马上没安全感了，你说这么爱我的一男人出点错就推我身上了，所以没有安全感的这个关系受到破坏。那么一个是我们既要鼓励丈夫们给妻子多提供安全感，再一个你妻子的安全感绝不能够建立在你丈夫的身上，听懂吗？你要建立在丈夫上，我告诉你，一看你丈夫你没有顺服的力量，听懂吗？他圣经也不如你懂得多，他也净给孩子这些这个属世的教育，你哪有安全感啊？那你顺服的心从何而来？是因为你坚信，如果上帝告诉你要顺服他的话，谁来承担后果？上帝来承担后果，上帝就借着这个来锻炼你一颗这个顺服的心。所以不因恐吓而畏惧，来的任何的啊，就是这个，当你祷告神呐、啊，你让我顺服好，我顺服他了，对吗？这个结果我交托给你了。对吗？你给我一个顺服的心，你知道锤炼你这个信顺服的心的时候，好了，当你刚把这事情交给你丈夫，这个事儿突然一个很坏的结果啪来了，对吧？你不会认为哎呀我错了，我就你看我让你做就坏事，你不会的。当那个坏的结果来的时候，你知道神呐，你已经负责任了，这是你的事儿。所以任何的东西，这个什么是来的时候，你不害怕，你不因为恐吓而感到害怕，你非常的平安，因为你知道神必看顾这个事情，因为交托了，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锤炼，这是你跟神的关系的一个。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安全感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你丈夫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开始大大的临到你们家。你会发现，你丈夫，哎呀，他开始像男人了，他开始做正确的决定了。那是你说的吗？是你教育到他们？不是的，是神悦纳你这颗谦卑的心，对吗？神开始来祝福你了。阿门。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讲座到这儿就结束了，对吗？你会发现我们讲的不是属世的智慧，而是那属天的智慧。我们把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一起来念，一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所以我们这两天讲的这个课程，那么属世人会觉得这多愚昧啊，这什么呀，我们凭什么要这样做，对。但是属灵的，你如果你感到非常的扎心，你非常的改变，哎呀我要这样做的时候，那 不是你做的，是圣灵在里面做的，对吗？因为唯有属灵的人，你才明白我们讲这个道理，你才明白这个道理。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九节说，一二，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能人的智能，废弃聪明人的神。好了，我们听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说，为此我们也不断的感谢神，因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神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的心。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不住的感谢神，主啊，哈利路亚，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所听的不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对吗？因为是神的道，它实在是神的道，而且这道从今天开始可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阿们。所以就必指导我们有信心去改善我们的婚姻生活，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家庭来荣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对吗？好，再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四章十一到二节，对吗？一二，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领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选择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的神的命令，我们大家都要把这样的命令，神的命令，把神的这样怎么样呢？去奉主的名，把这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对吗？去教训他们，让他们按照神所放在我们的律例，遵照主基督耶稣的命令去行。好了，那么下面我就讲，请所有的弟兄站起来，对吧？请所有弟兄站起来。好了，妻子们，请你把你的手放在弟兄的身上，对，放在弟兄身上。好了，我们一起，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用以斯拉记十章四节这些经文来为我们的丈夫，为我们家的头，为你所辅佐的这个弟兄来祷告。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你起来，
你起来，
这是你当办的事，
这是你当办的事，
我们必帮助你，
我们必帮助你，
你当奋勉而行，
你当奋勉而行。
现在好，请所有的弟兄举起你的手，弟兄们跟我一起来，在主基督耶稣面前来朗诵我们的誓言。我起来了，
我起来了，
这是我当办的事，
这是我当办的事，
你必帮助我，
你必帮助我，
我当奋勉而行，
我当奋勉而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